也跟着你。那所以呢，这就正那么，然后呢，下面说有那么然后以撒家也在里面，以撒家的手里，以撒家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哈密基多顿那个地方啊，哈密基顿地方。然后呢，再读下去第十五节下半段，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然后下面呢所讲的话就是。这个神借着底波拉就责怪有的支派根本是袖手旁观没有动的。我不知道流便是在约旦河外，所以下面说在流便的溪水旁有溪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思中设大谋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人没有参加战争，这些人呢他只是听见群中吹笛的声音，因为他们在约旦河外是个最肥的一块地嘛。然后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那么这指什么？这个指着这个，这指着另，是指着那个加德那个支派说的。那么然后呢，但人为何在船上？那可见但的支派也没有参加。亚瑟人呢，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他们也没有参加。然后下面说，西部的人是拼死敢死的，拿布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所以可见呢，你看见吗？这里参加的，根据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有西部的人，有拿布他利支派，有马拿西，有以法莲，还有呢便雅悯，这些支派都参加了。但是流便在那里袖手旁观，然后这个什么，还有这加德袖手旁观，因为基列人就是加德支派的嘛。然后但也是他们就等在船上，他们也不动。然后亚瑟呢也在海口静坐，他们也不动。你看见吗？圣灵就借着这首诗歌就责备他们。那么好了，现在我们翻一张地图就看得很清楚。我们翻到后面啊，那这次呢我们是要看一张地图，叫迦南地图。是后面分十二个支派时迦南地图，我们看看那个地图，那么这个就会很清楚了。你看啊，根据这个地图啊，你看约旦河东，约旦河东就是指着那个加利利海跟沿海跟死海连的那一块，那条线就是约旦河。所以约旦河东就是约旦的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你看见吗？上面那个紫色的是马拿西支派，是巴山的。然后咖啡色的是加德，就是刚才所说的基列山。流便呢是下面，你看见吗？这都是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约旦河西的呢，那么很清楚，你看见最北边的是亚瑟，那是咖啡的。然后呢，绿的是拿弗他利。西布伦呢是下来一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以拿弗他利跟西布伦都是靠近加利利海那一带。然后再下来呢，大家看到以撒家，这是以撒家，事实上就是什么，就是哈密基多顿战场。而这一次呢，我们要记得底波拉的战争的事实上就在哈密基多顿，是第一次的战争。那么以撒家这个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哈密基多顿战场。然后下面南一点是马纳西，再南一点的呢是以法莲，然后呢是但跟便雅悯，然后呢犹太跟西面。那么现在圣灵所责备的是什么呢？是约旦河外的，还有呢亚瑟不动，还有呢这个但也没有动，其他都动了，犹太是根本没有提起，还有呢西面根本没有提到。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如果你光读第四章的话，只有两个支派选在里面，事实上呢其他支派都在里面，都参与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哈密基多顿战场那个耶斯利平原在那个时候啊，可以说完全在迦南人的手里，只有耶斯列那个城呢是个屯垦区，以色列屯垦区，整个整个哈密基多顿呢都在迦南王的手里，所以许多的大城都是这个可以说是迦南人。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个迦南人做一个什么工作？如果迦南人占据以撒家，大家看看这个地图就很清楚，他很自然的就把整个以色列家把它分开两半，一边是北边的是什么拿弗他利、西布伦还有亚瑟，南边的是马拿西、以法莲、但和便雅悯，你看这些通通把它分开了。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是用迦南怎么代表什么，迦南在圣经里面代表低洼的地方，那个是指说我们肉体卑下的一面。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肉体是那个肉体的邪情私欲呢，是叫我们犯那些丑陋可怕的罪，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肉体还有一个本领，那个本领是什么？如果你让迦南盘踞在哈米西助阵的话，那么这一次战争如果你没有打胜仗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叫神的百姓完全分开了。只要他们盘踞在哈米西多顿，你看见北边的拿弗他利、西布伦和亚瑟，和南边的马拿西和便雅悯和以法莲，他们就不能交通，他们是不能来往。因为我们的肉体有一个本领，不光是叫那个邪情私欲叫我们堕落，也是同样的肉体，这个邪情同样的肉体叫我们的神的儿女四分五裂。所以我们看见第一次哈米基督的战争乃是为着神儿女神百姓中间的合一。如果那次打了胜仗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就代表神的旨意最后终于得胜了，那就代表说所有属灵的征战都是为着神的旨意能够完成。所以你只要看第一次哈米顿战争是以色列人和迦南王征战，而且迦南王他们很多，这个耶宾王，耶宾是个统称，耶宾王呢事实上不是个名字，是像法老一样是个头衔，所以耶宾王就表示他是许多迦南王里面的领袖。所以耶宾王呢他可以影响其他的迦南王，比方米基多有一个王，他那也有一个王，就是那里有很多很多的迦南王，他们联合起来，然后呢以色列现在你怎么对联合，就是说这些的敌人呢是团结的，是一个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要对付分裂的以色列，你看这个仗能打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哈米基多顿战争，这个是代表在说这个代表属灵的征战，但是在属灵征战都是属于世界征战。那么在这个属灵征战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则，你看见吗？那就是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被什么？被迦南王辖制，因为他们有铁车900辆，你似乎是没有抬头的机会，你似乎是没有翻身的机会。弟兄姊妹，今天到一个地步，人觉得合一是没有希望的。今天到一个地步，人有个很深的感觉，那个感觉是什么呢？有的人非犯罪不可，因为他的邪情之一发动，他非犯罪不可。所以今天你看，你们艾滋病虽然那么猖獗，但是很稀奇，还是有这么多人，他们不害怕，结果呢，他们就随着狂风撒种，结果他们就吃了许多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怜的世界。但是另外一方面，你有没有注意到，一面他是邪情私欲，另外一方面，他有一个本领，就是要拆毁神百姓的合一。所以现在你看见了一个合一的敌人，对付一个分裂的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怎么能打那个胜仗？所以感谢主，圣经就给我们第一次哈米基督人战争，借着底波拉让我们看见，底波拉代表软弱的心，雅意也代表软弱的，两个女士，但是谁要用他们，要扭转整个的局面。而这一次的征战不是血肉的拼搏，这一次的征战乃是智取的，意思就是说神把智慧赐给谁呢？神把智慧赐给这个赐给底波拉。所以呢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过这个，你如果把这些都看过了以后，你现在就能知道原来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那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明白，我想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大家回去再看你的圣经，现在不需要看，那么到时候你看看是不是这样，你如果真的把它拼在一起，那个拼图就很清楚了。如果你光看第四章看不清楚的，所以这个仗大概是这样打的，就是神叫底波拉告诉巴拉说，那你呢打发就是两个支派来上什么地方呢？上这个塔伯山。但那个时候呢，事实上呢底波拉已经接触了雅意的丈夫， 这个雅丽呢，你记得就是那个 女子呢 就把那个起子呢就敲到那个额头，就敲到了西西拉额头，很表面很残忍，不过她很勇敢就是。那么她的先生，她的丈夫在这段圣经里有交代，那么从圣经的记载很像他是卧底的人，他也是西西拉的好朋友，所以你看见雅丽能接待他嘛，所以他们是跟西西拉有很好的朋友。但事实上呢，整个的故事是完全站在以色列这一边，所以一面呢，这个谁巴拉的这个一万人呢就上了塔波山，但是敌人如果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是雅丽去冲锋，不，雅丽的丈夫去冲锋报信的，就告诉这个谁，就告诉这个他们说，那他们上了山了。所以西西拉呢，就从靠近加密山那边，他就把900辆车队就完全赶到平原下面来，因为他是个平原嘛，就他们就是战场嘛。这个战场根据拿破仑说是全世界最好的战场之一。那么好了，这个铁车通通下来以后呢，他们很自然的就包围整个的塔波山。所以实在说来，他们到塔波山其实把900辆车的全部引下来的。这样呢，把他团团围住，他们想说，只要过了几天，你总会饿死，你总要下来，然后最后我怎么可以收拾的？当然，我们的这个铁车呢，只能在平原用，山上是不行，上是上不去的。他们有一个本领，可以把它封死，把它包围了。所以呢，这是一面，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步骤。那第二个步骤呢，就像刚才圣女所说的，不光是那两个支派在那里参与啊，马拿西以法莲跟便雅悯，他们都从以法莲山地上来的，所以这里有另外一个联军，你看见吗？前面上北边是两个连在一起，南边是三个连着，三个支派连在一起。那么他们怎么做呢？就是等到他们这个西西拉军队围绕在这个塔波山山下的时候，然后呢，他们从南边就上来了。从南边就下到平原，然后因为他们这个迦南的那个王都分散在不同的城里面，原因在哪里？因为那个整个是个麦田嘛，那每一个城都像个小岛一样，那么所以迦南王就在那个小岛里面，要在那个城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很自然的，这个马拿西以法莲跟便雅悯联军呢，很自然的一下来以后就攻打其中的一个城。那么攻打其中一个城以后呢，然后就引这些人往什么方向走？这些人逃跑的时候呢，就往基顺河那个方向走。那么等到这个西西拉一听说他自己的人，因为这都是迦南王的人嘛，自己的人被攻击了，被后面攻击了，所以他们就顾不得去包围这个塔波山的，他们就把一些的军队就很自然的就调到那边去支援他自己的同胞，也很自然的往什么方向去，也很自然往基顺河的方向去。那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些守在山上的人呢，他们就往下冲。往下冲，那现在你看见，感谢主。本来呢，那个哈密基多顿呢，是把上面的三个支派和下面的几个支派完全分开的，叫你没有可能不交通，叫你根本不能来往。那么，所以这一次战役很重要的。好了，那么现在呢，等到这个现在终于，你看他们在战场上相会了。那么以撒迦呢，他们的产业就是哈密基多顿了。